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法轮大法在长春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5号。开篇，第一篇，师父传法。远古的松嫩大平原，冰雪覆盖，寒冷异常。很多人因饥寒疾病离开了人间。存留下来的人们向上苍祈求，希望天上的众神能够体察民间的疾苦，不要这么寒冷，不要夺去那么多亲人的生命。他们的至诚终于感动了天神，于是派一位仙女下界，飘然来到了人间。她捧着两把种子送给人们，并告诉他们，你们把它播种下去，当他们都成熟以后，你们将不用再惧怕寒冷，你们的生活也会充满欢乐。于是人们感激地收下种子，虔诚地播撒在河畔。春天的时候，饱含着人们希望的种子终于发芽了，开花了，柔枝分披，花团锦簇，生机盎然，人们欣喜若狂，名为长春花，希望春天能永远眷顾他们。天赐福地也自然是人们祭天祈福之地。在上苍的护持下，这块开满长春花的地方经历了自然的沧桑巨变，人口的迁移聚合，朝代的更替，设置的改换，由民间自称的长春堡到辽金时设置的长春州，经清朝和民国时期设立长春厅，升至长春府，改名长春县，直到民国36年，即公元1947年定制为长春市。福地长春，吉祥之宝，从久远的历史走过来，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到上一个世纪末已汇聚成市区人口200多万的都市，历史终于走到了今天。师父在《红银三回天是彼岸》中说，千年的等待，万年的期盼，神佛到人间，众生喜相伴。法轮大法从这个美丽而吉祥的城市长春开传。第一篇，师父传法。第一部分，长春的七七传法班。1992年5月13日，首期法轮功学习班在长春市第五中学阶梯教室开办。这是李洪志师父首次面向社会传授法轮功。从这一期班开始，有了第一批法轮功学员。师父说，你们来了，第一期，难得啊，我给你的是多少年也得不到的。紧接着5月25号至6月3号，在这里师父又办了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参加人数由一期班的近180人增加到250人左右。师父以气功的形式传法，参加一期二期班的学员好多都是气功爱好者，为了达到祛病健身的目的，而且练了好多年。还有一些佛教居士，在佛教中待了好多年了，身体不见好，层次也没上去。针对当时的情况，李洪志师父亲手编写绘制了讲本《法轮功》，一进门就发给大家。师父一上来传功就与其他气功师不同，师父说到了气功的根本。师父在法轮功中说，从低层次上讲，气功是改变人的身体状况，达到祛病健身的目的。从高层上讲， 气功就是指修炼本体。师父在法轮功中还说，它实质上是我们中国纯纯粹粹的人体修炼的东西。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的特殊方法。师父在法轮功中说，为了使更多的练功人得到提高，同时又满足于广大有志于修炼者的要求，特将本功法整理出一套适合普及的修炼方法传出。即使这样，他也已经大大超出一般功法所学的东西与层次了。这样就要求练功者要有极高的德，在练功的同时必须提高心性的修炼，同化宇宙特有的性质，真善人，放弃贪、利、色、欲、杀、打、偷、抢、奸诈、妒忌等等。同时告诉气功爱好者们，长期不见功夫上涨，其实是不得正法，还没有在心性上下功夫所造成的。二七班后，师父骑着自行车，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行车，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给整个长春市清场下气机。师父告诉老学员说，长春市都下上了，在哪儿练功都没问题。1992年8月26号至9月4号，在胜利公园的西北角长春市航空俱乐部，李洪志师父举办第三期长春法轮功学习班，参加人数一下比前两期翻了两番，大约550人。就在这里，李洪志师父还做了一场代工报告，专门为这几期班的学员和亲朋好友义务调病，一分钱不收。师父开始就对大家说，只要能救人，我可以无条件付出。当时到场的至少有300多人，只见师父在台上双手向左转了一下，再向右转了一下，像转大法轮似的。就这样，师父把大家的病一下就拿下去了，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92年9月8号至17号，第四期班是在胜利公园猴山南面，近一路之隔的省委礼堂举办的。之后，师父到全国各地传功讲法，直到1993年6月26号，又在这儿办了第五期班。此时人数增加到了约1000。前五期半班都是师父先讲法，学员教功，然后手把手的纠正动作，一边纠正动作，一边给大家清理身体，一把一把的往下抓，往外甩。六七班以后，师父就整体为学员清理身体了。一位学员回忆说，师尊在讲完第一堂课后给学员们清理身体，师尊当时叫大家站起来，叫大家放松，心里只想一个病。师尊站在讲台稍后的位置说，放松，放松。然后师尊右手用力一挥，说一声，下去。然后师尊两手拍打两下，好像扑掉什么东西一样。在师尊挥手的一瞬间，我看到师尊右手有一道淡蓝色的闪光。到晚上班，师尊再做净化身体时，我又看到了跟上午同样的闪光。我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有人说，也看到师尊右手的闪光了。走过了师父亲自给清理身体这个阶段，师父鼓励大家自己通过修炼，提高心性，来净化身体，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的目的。在长春四期、五期传法班期间，即1993年4月，中国法轮功由军事遗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师父让修炼的人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佛法，明确自己是在佛法中修炼，要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传统的、僵化了的观念，跳出愚见所画的框框，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得道者。 那个时期，《中国法轮功》这本书就是早期指导法轮功学员修炼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大法书。后来，师父做了修订，1993年12月出版了《中国法轮功修订本》。1995年1月4号，指导修炼的根本大法《转法轮》出版发行后，《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中文版便停止了再版发行，并更名为法轮功，作为大法红传最早期的读本。长春七七班的后两期班都是在吉林大学的礼堂明放工办的。学员们回忆说，在第六期传功讲法班，1993年6月27号到7月4号上，师父讲的法比较高。当讲到天目时，师父讲了另外空间的问题。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都有它的存在形式。师父看到我们理解不了，就拿起讲桌上的水杯放到右手上，让大家注意看，天目开不开都可以看到。这时师父用左手的中指和大拇指从水杯中慢慢地拽出一个小水杯，和原水杯一模一样，但是只有原水杯的四分之一大小。师父问大家看清了，大家激动地回答看清了。然后师父又慢慢地把小水杯送回原水杯里，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水杯渐渐地同原水杯重合起来。师父让我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东西，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突破不了的东西。所以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人们问宇宙有多大，我告诉大家，这个宇宙它是有边缘的，可是在如来这样一个层次上，都把它看成是无边无际无限的大。而人身体的内部，从分子到微观下的微粒，和这个宇宙一样大。听起来很玄的，造就一个人，一个生命，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它特定的生命成分，它的本质。所以我们现代的科学研究这个东西还是差得很远，和整个宇宙中存在着高级智慧星球那些生命比起来，我们人类的科技水平是相当低的。就在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我们都突破不了，而外星来的飞碟就直接在另外空间里走，那个时空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了，所以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快的使人的观念接受不了。1994年4月29号到5月8号，师父在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宫举办长春市第七期法轮功传授班。除吉林省学员参加外，还有来自青海、内蒙、山东、北京、黑龙江等十多个省市地区的700多名学员。远隔千山万水，为了寻求大法，有坐着飞机来的，也有家里人用担架抬来的，还有偏远山区夫妻挑着担子来的，担子里坐着孩子，大法一线牵啊。为了让学员都能听到讲法，师父同时开了白天晚上两个班，满足了3000多人听闻大法的愿望。七七班的晚班讲法内容远远超越了初期气功的层面，直接讲的是宇宙大法。后来师父根据各地办班的内容讲法录音，让学员一个字一个字摘录下来，包括了讲法中的口语口气，那个摘录下来的文字大家复印下来一大摞。摘录师父在长春讲法文字的是早期学员，听一句停下录音机写一句，再放开录音记录下一句，这些摘录汇集到师父那儿，师父整理之后形成了这部天书《宇宙大法转法轮》。这期班上还有个特殊的故事，离明放宫不远有座长春最大的庙宇般若寺， 旁边的慈航寺尼姑庵的主持法号叫净空，当时80多岁了，嘴歪眼斜，口齿不清，行走不便，也吃不下东西，表现的是中风偏瘫的症状，打点滴1年多了，有几个小尼姑伺候着他。参加七七班寄住在这里的一个学员告诉他，到长春是来学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修真善人宇宙大法的，是佛法，还有五套功法。净空看完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的演示后，马上说，真佛来了，山外有山，佛外有佛，庙里没有佛，我佛在门外，我师父来了。然后说，快带我见李洪志师父去，请帮助我给师父上香，说我心中有师父，请你帮助我见李洪志师父一面，了我心愿吧，我一定要出去见我师父。第二天，净空到师父办班的会场，师父把净空让到一间办公室里，还亲自倒水搬凳子，笑眯眯的不说话。后来慈悲的师父让净空坐在自己的一侧，听了第七期讲法班的最后一堂课。听完课，净空非常高兴地抱住了我，说，我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放下了。他还说，师父帮他把病因解决了，并告诉他将在2年后圆满。回到净空住处，众尼姑看到净空眼也不歪了，嘴也不斜了，精神十足，还吃了一大碗饺子，都很惊讶。而且以前不会打坐的净空自此经常打坐。1996年净空在打坐中离世，火化时练出了5光10色的舍利子。尼姑们都说，人真的能在大法中修成圆满，这回我们亲眼看见，相信了。从1992年5月13日到1994年5月8日，师父在长春办了七七班，进长春一地直接听到师父讲法的有7000多人次。学员们每每回忆起师父讲法的那段日子，如同回到当年在师父的身边，如沐佛光。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看到师父给学员讲的做的这一切，大家开始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这是佛在世度人啊。1994年12月21日至28日，师父在广州办第五期学习班，这是师父在大陆的最后一期面授班。长春好多学员都知道，放下手中的一切，紧随师父去广州听法。回长春时带回一张师父打大手印的照片，师父小腹部位有一个法轮平立着的，呈浅绿色。学员们看到这张照片，明白了师父在小腹部位给下法轮，法轮在另外空间是什么状态，法轮的颜色，法轮的颜色变化，不能掺进其他的东西，使法轮变形。师父把这个法借用现代照相技术直接展现给了大家，大家互相传看着，由新奇变得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实、大法的真实存在。师父在经济要旨正实中说，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第二部分，传法班中的神迹。师父在传法教功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神迹非常多，凡是见到的人无不惊愕赞叹， 直接听到师父讲法的人体悟更多。这些神迹的展现是在中共统治下，在无神论的灌输下，洗了脑的中国人破除了固有的观念，反出人的真本性，寻找佛法真理，走上返本归真之道。一二七班的学员大部分都是在胜利公园练气功的气功爱好者，好多人都是当时师父把身体调好了，有两个罗锅很严重的，就是在那儿师父把他们的罗锅直过来，当时个头就高了好多，现场看到的人都惊叹不已。在第三期班上，有位中年妇女在粮库上班被米袋砸了，瘫在床上很长时间，所有的方法都治了，就是不好。当时她正在医院住院，家里人把她抬到了航空俱乐部，还跟来了医院的几个病友。师父讲课之前，让他家人把担架抬到讲台上，就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师父让他坐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师父让他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接着师父让他走一圈看看，他就真的在台上走了一圈。家里的人和跟来的病友们感激不已，从此全家人走进大法，开始修炼。在第四期班，师父让几个参加班的学员站在讲台上，有一个人肚子里有个大肿瘤，师父给他清理身体，当时连脓带血顺着裤子往下淌，肿瘤消失了，肚子平复了，裤子一下子系不住了。多少学员见证师父的神迹，大法的神奇。在第七期班，有两位脑血栓患者扔掉了拐杖。5月6号白班课后，接近中午的时间，南湖练功点学员来到礼堂门前等候与师父合影。其中有一位67岁的高级工程师，患脑血栓四年了，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师父来了，对他说，把拐杖扔掉，椅子撤下去。老人听了，慢慢站起来，撤下椅子，扔掉拐杖。他试着迈出左脚，又迈出右脚，然后在礼堂门前走了几圈。他高兴地笑，又激动地哭。在场的人群目睹这神奇的一幕，无不惊叹，神了。老人自己上台阶走进礼堂听课，从此不用拐杖，能自己走路了。他老伴当晚给师父写感谢信，代表全家感谢师父，决心练好法轮功，报答师父的恩德。另一件事是，那天中午，一个身穿铁路服50多岁的人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他双手合十地向前跑，然后他又回头往后跑，他一下跑到师父脚边跪下，连连磕头，眼泪直流。他激动地拿起拄的大拐杖，跑到礼堂花园水泥台上摔折了，说与拐杖绝缘了，他的脑血栓好了。面对这样的场面，师父就那么平静祥和地笑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还有一件长春的事，有个学员家旁边在盖楼，现在这个楼盖得可够高的，那个手脚架都是两寸粗的铁管子，四米长。这学员从家里走出来不远，一根铁管子就从那高楼上垂直下来了，直奔他头顶穿下来了，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他说，谁拍我？他还以为谁找他脑袋拍一下呢。就在这一瞬间回头的时候，看到头顶上一个大法轮在那儿悬呢，这根铁管子顺着头就滑下来了，滑下之后插到地上不倒。那要真插到人身上，大家想一想，那么重，那真是穿糖葫芦一样，一穿到底的，是很危险的。那位学员回忆说，当时我家在四分局附近住，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 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当时很多人听说我被铁管子砸了没事，都来看我。我就讲当时我是怎样被砸的，大法轮怎样保护我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是七七班中午散场，我最后从明法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父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像没事儿似的走到慢行道，回头看看，师父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儿看着我呢。当时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父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还有一件学员见证大法超常的奇事，这件事发生在吉林大学东侧东民主大街上。1994年6月的一天下午4点来钟，丈夫骑着道骑驴，一种人力三轮车，因为骑车人在车的前面，所以叫道骑驴，拉着防盗门，我坐在防盗门上往家走，走到一个大下坡，正看见前面一辆大拖车拉了满满一车石头子在跑，就听啪一下，什么东西砸到我身上，力量很大，一下子就把我给砸倒了，侧着身倒在防盗门上，头还能活动，脖子卡住了。我一看，一个大灯泡汤锅那么大，就在我眼前摔碎了。再一看，原来是大拖车撞到了路边的水泥电线杆，砸到我身上了。丈夫看到这情景，脸都吓白了，以为我没命了。我看他吓呆了，就喊他，快找人把我拽出来呀。他一听我说话，回过味来，人没死，这才想起来叫人。大拖车上压车的八九个小伙子都过来和我丈夫一起抬电线杆，没抬动，又有几个过路的人过来帮忙，费了好大劲儿才把电线杆抬走。我站起来，什么事儿也没有，哪儿也不疼，衣服脏了，可身上连皮儿也没破。拖车司机也吓坏了，连说要送我上医院检查检查。我说不用，一点事儿没有，你们走吧，我是练法轮功的。有一位媒体的记者正好赶上了这个场面，他亮出了记者证要采访我。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没事儿。我们拨开人群回到家里，一看防盗门被印出一个人形来。这件事除了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修炼人碰到各种危险的事都有师父保护，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的事也不是稀奇。可是神奇的是，后来参加师父在外地传法班的长春学员回来说，师父那天在班上讲，说长春学员被电线杆砸倒在防盗门上，印出一个人形来，人却没事。一听，师父讲法的时间正是我出师那一天的晚上6点多，说的一模一样。这事我没跟任何人讲过，可是师父马上就知道了。这类的事情在长春发生了很多，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的，更多的是没提到的。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们才能走到今天。第三部分，师父给辅导员解法。1994年9月18号在吉林大学理化教学楼7楼礼堂，师父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 当时到场的辅导员有100多人。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强调，应当把法理解透，真正掌握，要多看书，多听录音。我说就遵照这个法去学，只要把它吃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师父直接提出来，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组织一下，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讨论讨论，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我想这样更有好处，有针对性，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我们开个头，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然后全国各地可以效仿，这样对我们提高认识是非常有好处的，提这么个建议。从这以后，辅导员组织学员们背法，集体学法，对法的理解和领悟有了一个飞跃的变化，也逐渐认识到把心性的提高放在了首位。当时学的背的还是《中国法轮功修订本》这本书，师父也明确修炼大法心性提高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师父这次讲法和解法共有5小时30分钟。1995年8月《法轮大法一节》这本书由长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书中收入了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北京、广州接见法轮功辅导员时的讲法及答疑内容。1995年1月4号，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行了转法轮首发式和国内传法总结大会。李洪志师父在此会上宣布，法轮功在国内传法全部结束。长春市辅导站的几位负责人参加了，奉上了代表长春学员心愿的条幅，表达对宇宙大法的渴望。辅导站的负责人也带回了转法轮。从那开始，每个渴望得到佛法真经的人，如饥似渴地徜徉在佛法中。师父到国外传法去了，很长时间没回长春，但师父记挂着每一位弟子，尤其是辅导员和辅导站的建设。这期间师父写了《如何辅导》，不是工作是修炼，再去执着，修炼与工作，金刚，修炼与负责，法会，负责人也是修炼人，再论衡量标准等经文，及时修正存在的问题。每次师父回长春，虽然时间很短，都要见一见辅导员，场合不同，人数多少不一，针对的问题不同，师父采用的解决方法也不一样，甚至是一个辅导站中的某个学员两口子吵架闹不和，师父都会提到，让辅导员去帮助学员认识上来，修上来。辅导站内部辅导员和辅导员之间存在矛盾，自己往往解决不了，有的直接反映到师父那儿。记得一次师父从国外回来，在文化广场接见了一部分辅导员，那天正下着小雨，师父一来雨就停了，就在雨后广场的湿地上，大家围着师父，师父讲了法，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师父也没说很多，好像一下什么都化解开了，对对方的一切不解、怨气、不平衡等心结都没了。师父的慈悲，师父的能量，师父的作风，辅导员们都直接感受得到的。师父刚刚讲过，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 永远都不能。学着师父那样做，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呢？之后，师父和辅导员们在地质宫大楼门前留影。这次师父会见辅导员是在1997年夏天。8月3号，师父发表了经文《曲终》。1998年7月26号，师父回来了，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多功能厅为长春辅导员讲法、解法。为了让后面的学员都能看见师父，师父坐在摞起来的椅子上，整整讲了5个小时。这是师父在国内最后一次讲法、解法。一年后，宇宙中最大的邪魔从天而降，一场血雨腥风横扫神州大地，正邪大战在全宇宙，在整个人类社会，在中原大地，也在长春惊心动魄地展开了。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在修炼中，社会上和不同的人给我们制造方方面面的麻烦，我们都能针对不同的情况维护好大法，这不就是护法吗？至于说这些坏人、干坏事的人，如果他要能挽救的，我们劝说他，可能他说不定他还得度；如果他一意孤行，就这样干下去，歇斯底里的这样干，那到一定时候我们就会处理他，也可能是考验学员暂时利用利用他，等我们修炼结束，他自己做的一切他都得去偿还，这是肯定的。现在回想师父的讲法，已经是在迫害之前对学员们的谆谆嘱托了，只是大家看不到，体会不出师父对弟子方方面面的苦心叮咛。师父非常周密有序地把宇宙大法传出来了，把修炼的形式留下来，千秋万代，金刚不破，永世长存。学员们扎扎实实地学法修炼。1999年1月，师父的诗作《红银》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收录了师父1976年12月至1998年11月的诗作72首。大家得到这本《红银》时，是四二五后，师父的法指导学员们修炼。心明，为师弘法度众生，四海取经法传灯，十恶毒事传大法，转动法轮乾坤正。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法轮大法在长春二》，第二篇《弟子学法得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6号。第一部分：读法、背法、抄法。从师父办完七七班，尤其是9月18号师父给辅导员解法之后，大家已经走出练练功、健健身的层次和状态，明白这是佛法修炼了。那么，学好法、理解好法就是关键了。为了激励学员们修炼精进，1994年5月15号，李洪志师父为长春大法弟子题词：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选自《红银》《迷中修》。1994年10月8号， 李洪志师父为长春大法弟子题词：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选自《红吟实修》。同修们坚持自己学法，还固定了时间集体学法，形成了一个学法修炼的稳定纯净的环境。很多学员抄法背法体悟很多，一个学员写下自己背法提高的体会：当我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时，就像第一次读转法轮，里面包容了无尽的内涵，层层的法理，高度集中，我真正感觉自己的头太小了，要不破除常人的观念，容不下这么高深的佛法。所以有的时候感到头顶旋转着往上涨。以后背法时经常这样，再后来读法也这样。感到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最微小的细胞都兴奋不止，涌动着无以言表的激动，泪水顺腮而淌。师父的慈悲，佛法的博大，无不包容在法中。心灵的震撼和对师父的感激都化成了泪水。背到第五讲法轮图形时，对师父讲的宇宙在最中间、最外层、最表面的讲法有了升华般的认识。从转法轮书面能看到演化出的很多奥妙，似乎理解了层层宇宙的构成，对宇宙天体等理解起来感觉非常辽阔。宇宙天体的庞大，茫茫而无终极一般，思维在快速无限的扩展，仿佛面前展现一个新的空间。还有一个学员，他抄了14遍转法轮，并且师父其他的经书也都抄了5遍，这在学法小组是个很普遍的现象。那时拿出师父的任何一段法都能找到出处，甚至能说出页数来。师父每出一篇经文，当时大家都自觉地背，第二天在学法点几乎每个人都能背下来，不管篇幅长还是短，都一样照背不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法环境。当时有段时间，中共宣传部门禁止出版转法轮，大家就工工整整地抄好，送给需要的新学员。尽管师父把法讲明并严格要求，但总是出现一些问题，师父不断地写出经文及时纠正，汇集起来就是精进要旨。长春出现的事情，师父更是格外关注，格外操心。第二部分，集体交流。自从师父在给长春辅导员讲法时建议学员集体学法后，学员们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中提高很快，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在交流中很快得到了解决，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法形式。长春这个头戴好之后，中国大陆各地区来长春学习交流的学员很多，小组学法的时候经常有外地学员来取经，有的是亲朋好友介绍来的，有的是长春辅导站安排来的，带着疑问和困惑来的，交流后带着经验回去了。最早是周边的地区，然后是各省市地区都有，再后来海外的学员也来了。1997年12月29日到1998年元月3日期间，台湾地区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尼等国83名法轮功学员组成旅游团到长春交流学法修炼体会。海外学员来长春交流历时5天半的时间，和长春学员交流了如何学法实修，如何组织学法，如何以法为师排除干扰，如何弘法等问题。晚上到学法小组参加学法，新年期间并冒着严寒风雪参加文化广场和人民广场的晨练及大型集体弘法活动。海外旅游团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大法，在长春市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长春的弘法起到了作用。 海外学员住在国际大厦，五天半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在客房里，小会议室、大会议厅，大家做了大型的、小型的、单独的、非常广泛的交流。长春学员还听到台湾学员介绍1997年11月师父曾去台湾的情景，得知台湾已有17个市县2000多人修炼大法，了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大法发展的盛况，很受鼓舞。深冬之际，长春气温在-20多度，尤其是台湾学员只穿了单衣单裤，长春学员就把自己的家人的棉衣送给他们穿。台湾捡不到雪，他们特别希望能看到下雪，结果下了一场挺厚的雪。海外学员还到长春市胜利公园猴山前、吉大明坊宫广场听老学员讲述师父早期在这里练功和传法的情况。元月3号，海外学员离开长春返程，大家到机场送行，一一惜别。他们把师父传法的事迹、师父家乡弟子学法修炼的经验带到了世界各地。这以后，各地到长春交流的学员越来越多，海外的一些站长负责人也到这儿来交流弘扬大法的经验。1998年夏，长春学员接待了新加坡站长夫妇二人，在名门大酒店还开了法会，集中交流怎样做好辅导员、修好自己、带好学员、引导更多的人得法。第三部分，长春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第一部分，首次集结。1994年11月20日，长春大法弟子首届心得体会交流会在吉林大学礼堂明坊宫举行，1700多人参加，17个人发言，开了5个多小时，能容纳1000多人的明坊宫内座无虚席，同修们的修炼心得感人至深。一位退伍军官谈到，他由于健康原因被迫退役，他当时身患绝症，被医院判了死刑。然而修炼法轮功后不久，身体便得到奇迹般的康复，现在身体健康，红光满面。一位大爷谈到，他和老伴儿如何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互相鼓励着走过磨难，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一位女研究生谈到，她通过修炼法轮功，如何去掉了虚荣心，去掉洁癖和执着奢华物品的故事。此次法会使所有参加者受益匪浅，许多人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同时也坚定了一心修炼法轮大法，并且一修到底的决心。这次交流会的部分心得体会，收进了由法轮功研究会主编、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法轮佛法修炼故事》里。这件事，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法中说道。长春搞了个录像，学员谈得非常生动，听课的学员也很激动，有的流了眼泪，因为会开得很生动，气氛也很好，大家也很高兴。就像你刚才说的，在这个场上就差我本人不在，什么都不缺，就像我办班一样，那个场非常强的，可以说那是法轮功集结，同法会一样，所以效果非常好。将来学员发展多了，学员可以这样搞，谈心得体会，通过学法，这非常教育人。学员自己谈学功以后有哪些收获，从某些方面看，这比我们讲还要生动。这次是长春市、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次大法法会，宇宙中的神佛和我们一同分享着在法中的感悟，赞叹师尊的弟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法中的升华。师父传法两年半的时间，修炼人从本质的升华变化，方方面面无所不及。这次法会真是殊胜异常。东北的初冬难有晴明温和，太阳射下的一条条光线都有鲜明的立体感， 连周围朴树的枝干都放着光。灰屋的黑瓦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点，门口两根白白亮亮的光柱立着。随着大家有序的入场，一片片光云，一串串光团，尤其是像草帽样的类似飞碟的光，从大家的头上，从门楣的下边进了会场。一些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宇宙中神佛都来了，连树叶上都是。这个神奇殊胜的场景当时拍录了下来，在长春各个学法小组传放了录像。这是早期的学员们都亲历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后来学法的人越来越多，不计其数，长春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容纳这么多学员，法会就由各个练功点自行组织了。期间，儿童公园辅导站在工人文化宫五楼电影厅和一楼最大的电影院召开了两场法会，座无虚席。其中在97年1月26号的法会有13人发言，后经长春辅导站审阅制成录像带，在长春市广为流传，对学员修炼提高和有缘人得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98年各练功点召开法会很普遍，东盛电影院、财税专科学校礼堂、拖拉机厂俱乐部都开过大型法会。99年四二五当天，长春两场大型法会，绿园练功点在炮兵旅的部队礼堂召开，一个个起死回生的惊人神迹，一件件心性修炼升华的感人故事，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不仅是学员，还有家属、亲朋好友，包括学术界的同仁、政府机关的官员、部队的士兵首长，那是在人世间已经找不到的净土，慈悲纯净的能量清洗着尘世的污浊，荡涤了与会者的心灵，在沉静中默默地变化升华着，同化这宇宙的大法。法会这种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越来越走向成熟。第二部分，辅导员培训。1995年10月，在吉林大学外语楼小礼堂进行首次辅导员的集体学法交流，当时参加的将近300人。这一期辅导员培训班就是帮助辅导员学好从真修到何为空等九篇经文。各练功点的辅导员讲了学这些经文的体会，还有一个小弟子背诵了《悟》，还讨论《明智》一文中说的比较弱的思想业力和自己不好的思想如何区分，真正从宇宙大法的法理上升华认识。通过集体学法交流，对师父的讲法理解更明晰、更深透了，把握好自己的修炼更稳健坚实了，带好练功点的学员心中更有数了。随着大法弘誓的迅猛发展，得法人数急剧增多，好多学员刚刚得法就做了那一方的辅导员，辅导员素质的培养提高就成了关键。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说，我说辅导员，你的责任不次于寺院中的那个住持。为什么这么说呢？真正往高层次传功就是个渡人的问题，真正专修的人，他也是个真正修炼的人，只不过他是在宗教中修炼的，而我们大多数是在社会这个形式中修炼的。那么既然大家都是修炼的人，大家在一起练功，一起切磋，一起提高，那么这个主持人，也就是说这个辅导员和庙里那个住持有什么差异呢？我说在末法时期，我们法轮大法的学员心性比和尚还要高。我说我的学员的心性比和尚高，那我们辅导员就比寺院中的那个住持方丈要高。那么我们有些辅导员达没达到这个要求呢？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中说，大家千万要起好这个带头作用，组织好学员， 使这个法轮大法能够更好地发扬光大，造福人类。这是我们在最低层次上讲的，实际上也是这样。1998年1月下旬到2月下旬，利用过年放假时间，法轮大法长春辅导站辅导员和学法组长进行了集体学法培训。此次培训采取了分散学法与集中讨论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家进一步明白了，辅导员首先是一个实修者，踏踏实实修炼的表率。做好辅导员的责任很重大。做辅导员不是工作，是修炼。大家分组进行交流，部分交流稿件登在《法轮大法在长春》第八期小报上。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法轮大法在长春三，第三篇大法弘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6日。第一部分，人传人，心传心。大法弘传在社会上没有走行政管理方式的下命令贯彻执行，也没有商业化的广告宣传推广，而是人传人，心传心，口传心授，默默地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根本原因在于，法轮大法讲出了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唤醒了人的本性良知，找到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返本归真，同时体现出心性升华后良善的行为，身体的变化，使周围的人受益，所以首先接受的是周边的人。一，在家族中传开。2010年12月14日，明慧网登载了一篇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法轮大法真实不虚。作者说，我们家的亲属比较多，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也比较多，有很多人是从1994年开始修炼的。家里原来不修炼的人，从我们这些修炼人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的美好后，又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有一次家里人在一起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些亲属中大概有4代80人左右修炼法轮大法，年龄从90多岁到几岁，即使现在没修炼的人也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无论迫害开始前还是开始后，都很支持我们这些修炼的人做证实法轮大法的事，尤其在明知中共凶恶的情况下还能支持法轮大法，更是难能可贵。没修炼的亲人为什么能这样呢？是因为他们对法轮大法有着很深的了解，并从中受益良多。这位学员列举了亲属中几方面的例子：一、驱病奇效，身心康健；二、师父保护，灾消难退；三、心性提高，有益社会；四、世人觉醒，感谢大法。每一方面都举出亲族中人们亲身经历的事例，很让人信服。这也是为什么一家一家的人都学大法的原因，只是家族中人员多少之别了。二、在邻里和工作环境中普及。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举例说，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 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某是一个辅导站站长到一个工厂去看练法轮大法的学员练得怎么样，那个厂的厂长亲自接见他们，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他们这样一做，把整个厂的精神面貌全部带起来了，厂子经济效益也好了。你们这工这么厉害，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我也去参加。长春更是这样，好多机关厂矿大专院校都有一群修炼大法的人，就包括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的警察也有修炼大法的，甚至是监狱里的刑事罪犯。得法之后的心境变化是通过任何教育管制等方法都无法达到的，因为大法从本质上改变着人，也使人自觉地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师父结束了在国内传功讲法，各个辅导站按照师父的要求，采用放师父讲法录像办九天班的形式引导有缘人。新学员看师父讲法录像，然后辅导员教大家练功动作。这样的班办在家里，办在练功点，办在单位的办公室、会议室、礼堂，少则一二十人，多则百人以上。而且这样的九天听讲法教功的班一直循环的办，各单位部门看到练法轮功的人实实在在的变化，都非常支持，提供条件。学员们也用各自的方便无偿的为弘扬大法、引导人们得法做着自己能做的一切。像当时的地质学院礼堂，一个班一个班的连续办，每次班都不少于百十人，办班完全是义务的，但很正规很严肃。学法练功的人与日俱增，一人练功，一家练功，一个科室一个班组练功，然后影响到办公大楼、学校校园、车间厂矿。新学员得法之后就到离家近的练功点练功了。第二部分，各练功点迅速发展。92年冬天，师父从北京回来，带来两个法轮旗，一个给了胜利公园练功点，师父亲自建的长春第一个练功点，一个就给了吉林大学练功点。像地质宫、儿童公园、动植物园、朝阳公园这些练功点，都是师父亲自看的地儿，亲的场，下的照。师父在动植物园画了那么大个地方，可当时才几个人练功，师父告诉他们别着急，很快会装不下的。真的六七七班下来之后人就多起来了，95年以后多的就站不下了。于是在动植物园其他几个门前分别成立了练功点。一位在胜利公园练功的老学员回忆说，我每天早上两三点钟拿着扫把或者铁锹从家出来，走到胜利公园，天黑马路上没有人，公园更黑，我啥也不怕，也不拿手电，很多时候我去得最早，到公园就练功，等天一亮拿起扫把和大家一起扫场地。当时很多学员都这样，有一个铁北柱的老太太半夜12点从家走来练功，有一个金钱宝的老太太早上3点走来练功。金钱宝在长春市郊区很远，冬天下大雪，大家扑了扑雪就打坐练功。那时条件不好，没有什么羽绒服，就是小棉袄小棉裤，那时心真奇呀。当时练功时，师父在猴山的台阶上，学员在南面树林里练功。在零下30度的环境下，吉大、南湖公园、胜利公园、儿童公园等练功点有600多人坚持在户外练功。滨河小区位于长春一通河东岸， 冰雪覆盖着河床，空旷裸露的河畔迎着西北风，这是长春市区最冷的地方，可冰河练功点的同修从来没有间断过，强健的是身体，磨练的是意志。1992年法轮大法在长春传开，有缘者相继而来，五年来长春市练功点分布在公园、道边、社区、单位及村屯，同修绘制了长春法轮大法练功点分布图。1994年这张图绘制完之后，师父说，你们看见没，每个练功点的红圈都有我的法身，图中间还有一个大法身。初次绘制这张图的时候，长春市练功点只有30多个，而且每个点人数还少。到1997年师父传功讲法五周年时，作为第二届书画展的一幅作品，反映出97年大法在长春红传的形式，已经是遍地开花，无处不见了。还有在单位里、家族中的练功点无法绘制出来。99年邪恶迫害时，公安部门统计长春市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是8万多人，其实还有很多默默修炼的人他是无法统计的。1994年4月25日李洪志师父写了法轮功弟子传法传功规定，第四条规定是一切法轮功弟子在传法教功时绝对禁止收费收礼，违者已不是法轮功弟子。第三部分，大型练功弘法活动。长春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公广场，坐落于长春市区中心，是长春市最大的广场，它始建于1933年，当时名为顺天广场，从落成之后就是长春市各类大型活动集会的地方，在市民生活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80年代初期，广场东半部被改造成城市公共绿地，1996年8月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改造，并重新命名为文化广场。文化广场见证了法轮大法在长春弘传的历史，师父的家就在文化广场西侧500米左右的地方，师父早期留下的打手印照片都是在这里。当初作为长春市最大的练功点，地质功练功点每天晨练都有600-700人。1998年5月15日正值纪念李洪志师父传功讲法6周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来长春视察长春市全民健身运动开展情况。当天在文化广场万人晨练的群众当中，法轮大法学员就有6-7千人，分别做5个练功场。在广场中央和东西南北空地上都有悬挂着法轮大法纪念李洪志师父传功讲法6周年的巨幅横幅，还有法轮大法宣传图片。法轮大法练功音乐回响在广场上空，呈现出一片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祥和气氛。体育总局局长看到法轮大法宏大壮观的阵容，优美舒缓的练功动作，非常兴奋，向随从人员介绍说这是法轮功。吉林电视台的记者现场采访了长春辅导站的负责人。当日吉林电视台、16日长春电视台、长春日报、6月1日长春商报等新闻单位先后做了报道，电视节目中有很多大法学员练功的镜头。5月25日吉林电视台五环旗下栏目又做了专题报道。5月28日中央一台和五台分别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在长春视察群众晨练活动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1999年1月10日全国九冬会在长春召开，为了庆祝这场体育盛会，1月11日在文化广场万人晨练弘扬大法。当时北方的天气很冷，其他方式健身的群众已经很少出来了，所以更凸显出法轮大法练功的气势宏大纯净。这次练功人数更多，文化广场中心场地和广场南侧的解放大路及东西两侧的马路上 也排站得满满的。当时吉林省教育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被采访的有老教授、老干部、博士生、军人等，还有很多在法中受益的同修，谈了自身修炼后心性提高的体会。同修们表现出的宁静安详、平和善良、与世无争的修者风范，让采访的女记者也十分的敬慕与钦佩。全国九冬会在长春召开，来的是全国各地的运动员，为了能让他们不负长春此行，听到、看到、了解到法轮大法，长春市部分学员在长春市南岭体育场举行大型集体练功活动。数九隆冬，寒风凛冽，为了这远道而来的有缘人，学员们不畏严寒，不辞劳苦，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有近郊的学员也来了，几千人的队伍整齐祥和泰然，因为此时大家已经感受到了黑云压城的气息。这是迫害之前长春市最后一次大型弘法练功，也是迫害之后邪恶作为迫害借口媒体播放出来的第一个大型的长春大法弟子练功的镜头。练功结束之后，部分学员和外地来的体育健儿进行了交流，把大法的美好与福音送给他们，同时也听到了大法在中国大陆边远地区红传的情况。运动员们住在省宾馆、人民广场的练功弘法一直不间断的，运动员们车出车入都看得见法轮大法的大字横幅，听得到悠远的练功音乐。晚上运动员回到省宾馆后，一些学员把承载着大法信息的小报、图片送到他们的寝室去，也许这是他们在迫害之前最后一次得到正面的大法的信息，也许这千年的等待、万年的期盼就在来长春的转瞬间。第四部分，弘法到外地。有个学员老家住在大兴安岭深处，交通不便，1994年9月突然收到母亲病重的电报，他启程回家探望，医生说治不了了，家人连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可自从他回家之后，母亲一天天见好。一天夜里，母亲把他叫醒说，我这被子上到处都有轮子在转，颜色非常好看，我用手抓还抓不着，你在地上站着也推动轮子，是怎么回事？他明白是法轮在给母亲治病。家里人看到老人的变化，也都要学法练功，屯里每家来一个代表学会，再教家里人，这个屯子就学会了30多人，他又到二哥家住的屯子教会了40多人。这些人练功很刻苦，练功中很多功中的状态都出现了，身体也发生了变化，有些疾病也好了。他把这个过程写成了一篇文章，佛光普照大兴安岭。法国学员托马斯在99年迫害发生前到长春学中文，当时的托马斯还只有22岁，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尽管有英文译本转法轮，但有那么多中文法轮功的书籍我看不懂，有许多法会的讲法和经文等，所以我感到有所欠缺，所以我决心学习中文。托马斯说，当我来到长春，有趣的是看到在整个城市里几乎每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几乎每家至少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不是祖母、母亲，就是爷爷或父亲。无论你在哪里，差不多步行每10分钟就会走到一个练功点。在离我那儿最近的一个练功点，大约有200人在清晨5点左右开始练功。之后又有7点钟的晚起组，也是200多人在一起练。然后在各地区都有学法组。那情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城市都在按真善忍做，在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当时的这一切对我个人的修炼和提高起着非常强烈的促进作用。长时间来我一直寻找的这一切，在这里，就在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的人正在这样实践着， 那真是相当惊人的。在长春，他遇到的所有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修炼法轮功的教授和学生，所有的这些人都帮助过我，并耐心地努力去理解我。他看到了这群世界上最淳朴的好人，按真善忍做人的人们。从一位外国学员的眼中，看到当时长春大法红传的形势，看到修炼人在社会上起到的正面作用，这是历史的见证。托马斯是为了学习大法而学中文来到长春的，长春学员也有因珍惜这里的修炼环境而不迁居异地的，还有很多高中生、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学员，因为转法轮书中提到吉林大学，就志愿报考吉林大学。来报到那一天，到学生处注册的同时，马上到练功点学法组来报到。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学生，是可以考到清华北大去的。有的学生能背诵整本转法轮，学法的时候就是背，一字不差。他们来吉林大学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学法修炼环境。第五部分，两届书画展。一、首届书画展。为了纪念李洪志师父教功传法三周年，1995年5月10日至14日，在长春市高科技大厦展厅举办了首届书画展，展出的有书法、国画、油画、版画、木雕、水彩画、布贴画、手绣、剪纸、锦旗、摄影照片及各种手工艺制品，还有手抄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和转法轮等655件。作品都是出自法轮功学员之手，年长的84岁，最小的6岁。五天时间里，参观者有6000余人，来自于全国各地，还有美国的朋友。首届书画展由长春法轮大法总站举办，展览期间，省市气功人体科研会领导们光临展览会，仔细观看了每一件展品，对这次展览会和法轮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分别为本次展览和法轮功题了词。题词内容是赞扬李洪志师父教人讲心性重德，法轮功是一种造福于人民的好功法，有利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备受群众喜爱，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号召学练法轮功，弘扬法轮功。这些领导参观、指导、交谈、题词的照片都刊登在法轮大法在长春内部资料专刊95年7月18日第6期第4版上。第一届书画展还有一幅作品是学员凭天目所见绘制了一幅早回家园图，画中描绘了殊胜神奇的仙境，仙山绵绵悠远，楼阁金碧辉煌，金桥莲花，玉树白云，融融的能量构成了天国世界，神佛菩萨脚踏莲花台悠然自在。画作告诉我们，那是我们真正的家，那样的美好殊胜要精进实修，早回家园。二、第二届书画展。1997年5月10日至18日，为纪念李洪志师父传功讲法五周年，在长春市南陵体育场举办了长春第二届法轮大法书画摄影展。这届书画展由书画界知名人士牵头，由长春法轮大法辅导总站主办，旨在弘扬法轮大法，呼唤人心向善，道德升华，发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作品样式丰富，有书法、绘画、照片、木刻、剪纸、刺绣、挂毯、锦旗及各类手工艺品等，收到的作品有1000多件。画展期间还举行一次纪念李洪志师父传功讲法五周年书画笔会，30多位书画界名人、业余爱好者和东北师大艺术系的学生，大都是大法修炼者， 对师尊至诚的感恩之心，妙笔丹青，各展风采，最后共同绘成35米长卷，恢宏壮观。画展之后，师父回到长春，赞叹大法弟子们办的书画展，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书画展对大法红传的作用真是不可估量的，参观的常人有的当时走进大法，有的陆续结缘，过去有不精进的学员受到了触动，勇猛精进，观看展出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鼓舞。师父经文精进要旨拜师中所说，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第六部分，报刊杂志的发行。一、法轮大法在长春小报。长春法轮功学员办了一份报纸，给大家提供修炼的信息，初期是八开两版，后几期扩大到四版，免费的送给学员们，大家亲切的叫它小报。1994年4月第一期发行，发刊词说，李洪志师父在长春举办了六期学习班，学员近4000人，实践证明法轮功对提高人民的身心健康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办刊宗旨中还提出探索人体科学和宇宙的奥秘，而本刊中登载的都是学员们亲身的实践体会。第一期简单介绍了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功，头版以法轮功轰动京城，法轮功轰动92和93东方健康博览会为题，以诸多实例展示了法轮功的神奇功效。李洪志师父被大会评为大会明星，法轮功被评为明星公派。同时李洪志师父还获得特别金奖和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奖励和荣誉称号。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获得大会唯一的一个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头版正中间，法轮功气场测量发现伽马射线和热中子，中科院高能所用 LIF 热释光探测器对李洪志师父讲法会场测试，发现除了伽马射线还有热中子，李洪志师父能够发出这么高的能量，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瞬间能够摘除恶性肿瘤，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祛病健身产生奇效的原因。1994年7月第二期发行，更名为法轮功在长春，头版介绍了李洪志师父在全国各地传功讲法回来，在明放宫办白天晚上两个班传授大法，有3000多人参加。气功报记者采访李洪志师父，其中问道，法轮功适合什么人修炼？李洪志师父回答说，在我的班上有90多岁的老人，也有6岁的小童，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普通工人农民，有练过气功的，也有没有练过气功的，总之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一句话，凡是能正常思维的人都能学法练功。这期还登载一些学员的修炼体会，有的从其他气功改练法轮功，赞誉法轮功的李洪志师父功高德重，佛法无边，表明自己学大法的目的是返本归真，有的刚学就开了天目，看到李洪志师父就是佛，全身金光闪闪，一片金黄色，有的讲练法轮功戒了烟酒，身体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1995年7月第六期报纸发行，更名为法轮大法在长春，主办单位由长春市气功人体科研会中国法轮功委员会改为长春市法轮大法辅导总站主办。时过半年，在1996年年初，中央气功与人体科学9人小组按国务院精神将气功划归国家体委主管，李洪志师父第一个决定退出以赚钱为宗旨的中国气协，并不再做其直属气功师。后来李洪志师父在精进要旨致北京老学员中说， 我认为向国家体总反映一下，当年我从气功科研会退出来的目的，就是不想和那些所谓的气功搞在一起。那些所谓的气功就是为了骗钱财，所说的能健身的气功也是为了钱，搞什么评定气功师，那是几十年修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评这些东西是不负责任的，对社会是有害的，会助长人各种不好的心，而我们恰恰是为了去人的这些执着心，为此我们坚决不能和他们搞到一起去。法轮大法在社会传出，保持着大法沿着正确、纯洁、不变不破的形式发展，广度众生。从这一期开始，小报由两版增加到四版。这一期小报全刊登载了为纪念李洪志师父传功讲法三周年，长春首次法轮大法书画摄影展的介绍及作品照片。1996年1月10日，师父欣然题写法轮大法在长春，报刊改为李洪志师父亲笔题字的手笔，方正厚重严谨的隶书赫然醒目，右上方是法轮大法的标记，法轮图形，头版上方刊登了李洪志师父亲手题写法轮大法在长春的照片。长春是师父的故乡，大法从这里传出，师父在长春办了七期学习班，恩泽广布，学法练功的人数众多，师父指导弟子们修炼，小报也纯纯净净地记录大法修炼的珍贵历史。这一期整个小报主旨是交流学法修炼的体会，长春辅导站如何以法为师，引导大家真修实修，摆正集体学法和自学，学法和练功，学转法轮和师父其他讲法，学法和讨论等方面的关系，辅导员如何放下自我，一心为了修炼，一心为了大法，个人修炼如何放下常人心，走出名利场，海外同修来长春交流，如何能把大法弘扬开来，自身提高上来，使更多的有缘人得法。学员们在交流中已逐步从对师父的感恩戴德升华到对大法的理性认识。二、出版发行部门的支持。出版部门的出版发行。1995年8月，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大法义解》由长春出版社发行，书中收入了李洪志师父在长春、北京、广州接见法轮功辅导员时的讲法及答疑内容。1996年，转法轮在北京市位于最畅销书榜首，长春新华书店销售李洪志师父的大法书《转法轮》和《法轮功修订本》，在当时书店销售量很大，属热销书。长春新华书店的营销人员非常诧异，除了中小学应季课本，还没有卖得这么快的书。三、吉林教育电视台的播出。1999年，吉林教育电视台健康 ABC 节目借九冬会在长春召开之际，对法轮功方方面面进行了采访并连续的跟踪报道。1月11日，记者拍录下来在文化广场万人练功的场面，采访了练功的学员，之后到学员的工作环境和家庭中，采访了修炼大法后的变化体会，还播放了李洪志师父教功录像，并播放了高校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法轮功健心健身效果显著，对长春市500名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健康状况的研究。本论文获得1998年吉林省气功科学论文报告会一等奖。两位高校研究人员从心理健康角度谈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的理解。之前在长春市进行了大面积调查，其中不同年龄、不同疾病、患病时间长短、病症程度轻重等分类分析，科学地反映了法轮功学员修炼后身体变化的指数，证实法轮功是真正的科学，真实不虚。四、蓝台内外杂志的报道。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自身在法中受益， 并利用一切机会和每个人的能力弘扬大法。蓝台内外杂志是吉林省委档案局的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省二级期刊，从1998年3月份到1999年7月20日前，曾三次报道了法轮功在长春的红传情况，包括关于法轮功的消息和街头练功的照片，其中有为迎接第九次冬运会在长春召开，长春万人在文化广场弘法练功的消息和照片，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在吉林省和长春市部分官员的陪同下现场观看并接受采访的消息和照片。1998年蓝台内外杂志祝你健康栏目登载的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的文章，长春法轮功学员庆祝李洪志师傅传功讲法六周年集体练功的照片。第七部分，国家体总调研组到长春。1998年10月18日到20日，国家体育总局气功评审调研组一行三人到长春调查了解法轮功的情况，长春辅导站负责人做了汇报，调查组观看了学员晨练并采访了部分学员，20日与各界学员52人进行了座谈。最后调研组组长邱玉才讲道，通过调查了解，长春有十几万人在练法轮功，而且层次较高，有十几所大专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级干部，还有从工人到知识分子各个层面上的都有，确实功效显著，这一方面没有疑义。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分肯定的。如果说这个功法从根本上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有利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我们就应该大力支持。只要老百姓拥护的，对老百姓的身心健康有好处，我们就应该支持，应该做的。调查的录影带当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神奇故事和道德提高的鲜活事例十分令人感动，成为佳话，使更多的人修炼了法轮功。为了申报注册，向国家体总反映法轮大法的态度，1998年3月研究会编写了两本书，一是法轮功健身效果部分调查，其中包含三个内容，之一是长春法轮大法学员身心健康百例，之二之三是大连地区北京某区大法修炼者祛病健身调查报告，这本书大家简称附件二。其中长春法轮大法学员身心健康百例是从吉林省各地区修炼大法的学员心得体会中筛选出身体康复道德回升的各50例，其中身体病状的情况各异，绝症、慢性病、久治不愈的、突发病状的，练功后都在不长时间恢复健康，有的甚至是瞬间，体弱的强健，罗锅的直起了腰，返老还童，白发变黑，不一而足，真是一个个奇迹。修炼后道德回升的例子人人不同，家庭和睦，拾金不昧，拒绝贿赂，慷慨助人，浪子回头，救人救火，忍辱负重，无名捐赠的，一个个修心重德的事例感人肺腑，而且都是真名实姓，在每个大法弟子手稿中都标注了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性别、年龄，包括电话号码，编写中经过详细核对，真实无误。附件三，法轮功修炼者个人体会资料汇编，选编了全国各地80来位大法弟子讲述自己修炼的故事，长春辅导站也选送了4篇稿件编入其中，书中的故事令人震撼感叹，正像书中前言中说的，师父一改传统之习惯，将大法修炼之门开在常人之中，使修炼这门玄奥超常的科学大白于天下，于是有缘之士终于在痛苦迷惘之中看到了人生真正意义所在，他们在法轮佛法的感召下醒悟了，他们不再为金钱和个人利益而争斗， 他们不再为遭受屈辱和痛苦而怨恨，他们找回了失去的健康，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因为法轮佛法为他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他们身在常人之中，却超然于常人之上，难怪乎有人称他们是当今的新人类。待续。文中提及多幅照片，请参见明慧网原文。